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6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星期五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活动上说，他对美中关系的走向不觉得乐观，但是充满希望，并且说美国致力于有关台海分歧的和平解决，希望各方是负责任地对待明年一月的台湾大选。伯恩斯说，美中关系是当今甚至跟着下来几十年来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目前两国关系仍然以竞争为主。他说，毫无疑问，他们大部分的时间专注于竞争、保卫、推进四个领域，就是国家安全、科技、贸易和人权。伯恩斯说，他们在印太竞争军事实力，他们看到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非法扩张，对不属于他们的领土提出声杀。伯恩斯特别提到台湾海峡，他说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这个在全球都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区。他说他们专注于和平解决两岸分歧。他亦都说，科技已经成为美中竞争的核心，美中之间不单只是商业利益的竞争，人工智能、生物科技、量子运算等技术将会是运用到军事的科技当中，而他们在未来的科技战争当中是不想做第二名。伯恩斯说，美国已经采取行动防止中国获得高端的技术。伯恩斯说，美国公司在中国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知识产权侵犯、强迫技术转移、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本土公司的巨额的补助，将美国竞争对手是置于明显不利的地位。在人权方面，伯恩斯大使星期日曾经就国际人权日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在新疆、香港等地对民众的信仰和政治自由的侵犯。美国亦都同中国在贸易和政治理念上有巨大的分歧。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在星期五宣布，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对台湾的讯安系统作业维持军售案，价值约$3亿，已经通知美国国会，该案可以望在一个月后正式生效。台湾总统府说，这次军售计划可以提升台湾国军的联战指挥管理系统效能，有助于掌握共同作战的影像和有效执行防卫任务。五国大楼在星期五的声明当中说，这套系统将用以维持台湾讯安系统的指挥、控制、通讯与电脑系统生命的周期，包括先前采购的多功能资讯分发系统与联合战术情报分配系统设备，以及备用零件与维修的零件、技术援助、后勤等。预计将有26名的美国政府人员、83名的承包商代表前往台湾提供工程和技术的支援。这个是美国对台湾防卫的最新的援助。中国近年持续对台湾军事恐吓，透过演习和军机军舰活动袭扰台湾周边的海空域。美国根据台湾关系法长年对台军售，协助台湾维持自卫能力，但中国对此不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敦促美国停止武装台湾。五国大楼的声明提到，这项军售案是为了支持接收方是实现武装部队现代化，维持可靠的防御能力，维持他们的安全，这个有益于美国的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也都有助于维持区域的政治稳定、军事平衡和经济进步。声明亦都强调，这个军售案不会改变区域军事平衡，也都不会对美国自身的国防战备产生不利的影响。韩联社星期六报道说，美国和南韩计划在明年年中制定核防御战略的联合指导方针，并且建立一个压制北韩核武的综合系统。韩联社引述总统国安事务副助理金泰孝在美国对记者的讲话表示，华盛顿和首尔决定在明年之前完成一项关于如何共同压制和应对平壤核威胁的综合指导方针。报告说，这个指导方针预计将会包括共享与北韩核武有关的敏感资讯的方法、发生核危机的时候的协商过程，以及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即时沟通管道。韩联社说，美国和南韩预计还将会在明年的联合军事演习当中纳入核武作战演习。 金太后星期五话，北韩可能喺本月试射一枚洲际弹道飞弹，无论佢哋嘅射程系点样，呢、这个都系一个核威胁，因为佢系可以携带核弹头。金太后星期五喺华盛顿参加美韩核子諮商小组嘅第二次会议。南韩警方正系加强打击产业间谍。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星期五批准逮捕涉嫌将半导体核心技术泄漏俾中国公司嘅三星电子前员工同埋佢嘅合作嘅厂商。一名姓金嘅三星电子前部长与一名姓方嘅合作嘅厂商涉嫌违反南韩产业技术保护法，将18纳米级嘅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核心技术非法转让俾中国记忆体芯片制造商长鑫储存技术有限公司。南韩的控方认为，金某等人2016年跳槽到长鑫存放的时候，不单止转让了半导体沉积技术相关资料，还泄露了其他七个核心的技术资料，并以此是收受财物。南韩控方亦都认为，金某还以是税后5亿韩元约合38万5千美元的报酬带走了三星电子和相关公司的20多名的技术人员。根据韩国经济日报的报道，技术泄漏造成的损失可能约为 2.3 兆韩元，约合18亿美元。此案还涉及三星电子供应商的其他几十人。全球最大记忆体的芯片制造商三星对此无评论。总部位于合肥的长鑫储存拒绝就此事发表具体的评论，但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他们尊重知识产权，并且拥有健全的机制防止来自他们的员工的第三方的资讯流入。亚洲国家正系寻求应对日益专断嘅中国，日本同埋马来西亚星期六签署一项安全援助协议，将拨款4亿日元，约合280万美元，包括向马来西亚军方提供救援艇等，加强马来西亚嘅海上安全能力。这个协议适用日本嘅友军支援架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日本对马来西亚的援助系继与菲律宾同埋孟加拉国达成类似协议之后所提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勾结外国势力案将会在12月18号开审。自从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黎智英被港府和北京视为头号打击的对象，他能否获得公正的审讯，深受国际社会关注。当局计划在审讯当日加派大批的警力戒备，并且警告公众不要意图滋扰审讯。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刊印煽动刊物等三项控罪，将于12月18日在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审。据了解，黎智英正在港岛赤柱监狱服刑，由于同法院距离较远，考虑到安全风险，当局会安排他转送到九龙荔枝角收押所。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12月15日表示，将会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对被告、访客和旁听人士等进行 X 光搜查，并且会加强巡逻和派出爆炸品搜索犬进行保安工作。
以往当是审结这些案件的时间，我们留意到很多人自称所谓叫旁听师，他们就 会骚扰我们一些检控人员大声喧哗，甚或咧系当呢啲嘅系律师嘅朋友去洗手间嘅时间咧，系跟住佢哋作出一啲滋扰嘅行为，甚或喺法庭入边咧系大声叫嚣，影响咧我哋呢个法庭嘅进行嘅。有见及此咧，我哋警方已经同司法机构系作出咗一个嘅协调，我哋将会喺法院咧系进行一个嘅系 X 光同埋搜查。我想警告，如果任何人你系企图想骚扰我哋呢个嘅审讯嘅进行，又或者咧企图系想恐吓我哋任何有份参与呢个嘅司法过程嘅人员咧，我哋唔会犹豫，会即刻采取果断行动。
据了解，香港警方会出动过千警力，反恐特勤队亦都会出动。因应西九龙法院审理民主派初选案期间，怀疑被人以气枪射爆玻璃，警方有需要的时候会出动航拍机侦察。本身是律师的香港时评人桑普现居台湾，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邓炳强口中的旁听师 是一些支持自由、民主、希望为黎智英出力的人士。
他们是没有什么组织可言的啊，他们只是可能形成一种默契或者一种联系。
旁听师并没有组织可言，只是形成默契。旁听师的功能是用他们的笑容、表情、合法文明的举措，表现对被告的支持和关怀。他们当中有一些自媒体的记者，有时他们会记得有关内容向海外媒体报告，等他们可以报道。旁听师不是扰乱秩序，不是串供，不是要捏造证据。以往港版国安法案件开庭的时候，法院外都会有类似排队党排长龙轮候旁听席。桑普说，这些人很有可能是收钱做事，表面是来旁听，但是真正目的是霸占数量有限的旁听席。他担心邓炳强的言论会令到排队党更肆无忌惮。
行政不能干预司法的，你法庭的秩序是透过香港警察来维护的。
桑普说，行政不能干预司法，法院的秩序要透过香港警察来到维护的话，那就不得掂。但是在现时的新香港底下，你会发觉到行政司法的分开已经完全不再存在。会不会形成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排队党完全能够进入，非排队党就被标签为旁听师，一旦出位就会将他们捉走。12月15日，星岛日报、东方日报等报纸报道，黎智英透过律师申请透过电视直播方式等海外证人以视像形式作供，但是遭法院书面拒绝。桑普批评法院以技术为由限制黎智英的辩护权。
现在法院面对的状况是，有可能那个人如果要现身，
桑普说，现时法院面对的状况是，有可能证人在香港现身就会被捕，即是证人变被告，这个人为了避免回到香港，所以在海外作证。法院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个案，于是国安法指定法官以此为由不允许海外作证。桑普说，当局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虚假的审判嘛，那不希望。
桑普认为这一场本来就是虚假的审判。黎智英案受到世界各国关注，当局不希望引起在编好的剧本以外的意外。一旦允许传唤黎智英在海外的证人，法院很害怕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今日能够允许黎智英传唤海外证人 A 的话，就有可能出现海外证人 B、C、D， 有可能演变为世界共同为黎智英发声的事件。76岁的黎智英生于广州市，上世纪60年代偷渡到香港，最初是一名工厂杂工，20年后他成为企业家，创建出服装品牌佐丹奴。1989年是黎智英开始涉足政治的一年，89民运期间，黎智英旗下的佐丹奴印制了大量民运 T 恤，印上角色的标语，例如是你好请你下来，下来我们愤怒了，被香港人着上街游行。1994年黎智英就六四事件在旗下一周刊刊登题为给王八蛋李鹏的公开信的文章，矛头指向被认为是六四事件主要决策者之一的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文章形容李鹏是超级国耻，又诅咒李鹏死于非命。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副研究员施建宇对美国之音说，30多年过去，黎智英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
如果追溯到八九民运的话，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30年了，所以他跟很多的其他的。
施建宇说，如果追溯到八九民运的话，至今已经超过30年。黎智英同其他好多参政的人不一样，有些人半途倒戈，有些人模棱两可。换句话讲，由八九民运开始，很多人被中共统一战线收编了，而黎智英就没有改变态度。黎智英1995年创办《苹果日报》，以小报方式办报，《苹果》的内容和风格备受争议， 根據不少民意調查，蘋果在香港的公信力並不高，但是由於香港主權歸還中國後，不少香港傳統媒體企業被有中國大陸背景的資金收購後開始自我審查。蘋果在2021年6月停刊之前被普遍視為香港新聞自由的風向標。黎智英一直被指與香港民主派關係密切，在香港多場民主派支持的示威活動中扮演關鍵角色，令他成為香港親北京陣營和親北京媒體的針對目標。根據2011年香港媒體引述網上外泄的文件顯示，2006年至2011年期間，黎智英向民主派政黨民主黨和公民黨分別捐款超過1000萬港元，當時兩黨都拒絕證實。2019年香港爆發反送中示威浪潮，黎智英在示威爆發初期到訪美國，先後獲時任國務卿蓬佩奧和副總統彭斯接見，就逃犯條例修訂以及香港自治情況發展進行磋商。中國政府和官媒多次批評黎智英反中亂港，其中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2019年8月發文點名黎智英、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和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是禍港四人幫，譴責黎智英是四人之首，是反對派主要金主。施建宇說，雖然黎智英是生意人，但是他對民主的信念甚至超越政治人物。
最重要的还是他是一个政治图腾，黎智英是一个香港政治
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是黎智英是一个政治图腾，是香港政治追求民主化的象征。他作为生意人、媒体老板，但是又追求香港的政治变革，这样对北京来讲是很大的忌讳。黎智英追求香港民主化的决心非常之强，可能比其他三位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蘋果日報》在過去，尤其是反送中示威浪潮的時候，全力聲援年輕人追求民主化的理想，這樣對於中共來說是很強的象徵意義。施建宇相信，根據香港的現況，港府不會對黎智英從輕發落。
北京現在還在鎮壓香港的社會，在这个行动，
施建宇话：现时北京仍然在镇压香港社会，在这个行动未停止之前，对于释放黎智英，或者俾黎智英获得保释，又或者俾黎智英离开香港，目前应该都是不可行的。所以黎智英好可能会被判无期徒刑。如果来自国际的政治压力够大的话，咁当然港府随时可以放走黎智英。黎智英握有英國護照，英國政府願意施加幾多壓力是會有影響的。當然美國亦都可以用人權角度施加啲壓力干預，但是以美中關係的情況來看，美國是不是願意這樣做尚未明朗。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中国经济环境转差，在失业率持续高企之下，民众的负债导致坏账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内地的借贷人违约率已经达到历史新高，共有854万人因为拖欠贷款而被政府列入黑名单。经济学者指出，除了中国经济的状况整体是不好，导致坏账越来越多，中国内地民众对银行借贷状况认知不足，是中国人陷入欠债危机的主要原因。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林锦峰在香港报道。
中国经济环境转差，在失业率持续高企之下，民众负债导致坏账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中国内地的借贷人违约率已经达到历史新高，共有854萬人因為拖欠貸款而被政府列入黑名單。經濟學者指出，除了中國經濟狀況整體不佳導致壞帳越來越多，中國內地民眾對銀行借貸狀況認知不足，是中國陷入欠債危機的主要原因。金融時報援引中國地方法院的數據指出， 中國今年共有854萬人因拖欠住房抵押貸款和商業貸款等各種貸款而被政府正式列入黑名單，遠高於2020年初的570萬人。嗰陣時新冠肺炎疫情啱啱開始，幾乎所有經濟活動因此停滯，當中大部分人的年齡介乎18至59歲，佔中國勞動人口的1%。報道指縱然肺炎疫情結束，但是因為當中大部分欠債者薪金減少，甚至面臨失業，故此無法償還而走上被列入黑名單之路。由於中國政府在2020年全面啟用社會信用體系，並將之與民眾個人金融行為掛鈎，因此被當局以欠債而列入黑名單的民眾，因信用評級下跌而難以再獲得借貸，連涉及民生的經濟活動亦都被嚴格限制甚至禁止，包括購買飛機票以及無法開通支付寶及微信支付等中國內地主要使用的電子支付平台。情況嚴重者甚至被禁止擔任公務員以及使用收費高速公路。由於電子支付平台以取代現金成為中國民眾最常用的支付方式，不少商店甚至已經拒絕現金付款，於是有欠債導致被列入黑名單的民眾表示無法使用電子支付平台，令他連食物都買不到。早於今年3月24日，招商銀行公布去年年度業績報告，指出去年公司貸款不良率達 1.26%， 比前年上升 0.02%。分析指主要受部分房地產企業風險暴露影響，去年房地產業貸款餘額3337億1500萬元人民幣，佔招商銀行貸款和墊款總額的 5.83%， 而房地產業不良貸款率則達 3.99%， 比前年上升 2.60%。一名居於北京，因為曾經多次遭受政府機關警告而不願透露姓名的經濟學者表示，房地產業不斷爆發問題，令不少行業斷了現金流。他同美國之音講：，
特別是這個2020年以來的這個房地產調控，讓非常這個大量的這個房地產企業這個斷掉了這個現金流。
中國過去30年都依靠房地產業推動經濟，但是而家房地產業崩潰，連恒大和碧桂園都破產和被停牌，斷了從房地產業而嚟的現金流，不少人身家就縮水，高壓房貸亦都逐漸還不起嚟。呢一位匿名經濟學者亦都補充話，中國民營企業除了向銀行借貸，民營企業之間亦都會互相借貸，形成非正式的融資，是存在了很久的狀況。本來經濟情況仲好的時候不會有問題，但是自從經過3年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中美貿易戰導致訂單大幅減少，很多企業開始缺乏現金流之下，就導致欠債問題越來越嚴重。在河南省長沙市從事貿易生意的張崇智，就因為在疫情的時候收入大幅減少，並希望透過貸款解決燃眉之急，但是因此陷入難以解決的欠債危機。張崇智向美國之音分享他的故事。
也就是前面2-3年吧，网上贷款有一次吧，网上贷点款吧。
借錢是從2-3年前開始的，那陣時有網上貸款很容易就借到錢，所以就借了，但是後來一直沒有還錢，所以還不到錢，欠了10多萬元，沒人可以幫助，唯有自己想辦法延遲還錢。另一方面，部分企業主亦都可能在借貸之前已經立壞心腸，在貸款到手之後就找時機捲鋪走人，令銀行無法討回壞帳。在山東省濟南市從事銀行貸款業務20年的陸少娟坦言，越膽大的人就越敢貸款。他同美國之音講：，
胆小的都不敢貸款，胆大的都可以貸款。像徐家印貸那麼多錢，他也沒給，他也沒還一分啊。
都係一啲有錢嘅人先會嚟借錢，一般人都唔敢嚟借，因為怕還唔起。膽小嘅老百姓都唔敢嚟貸款，膽大嘅先敢貸款，因為佢哋唔驚被捉到。引致中國民眾欠債問題嚴重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民眾能夠比以往更容易地透過信用卡進行借貸，從而埋下欠債的伏線。陸兆娟表示，雖然一般民眾不敢直接向銀行借錢，亦都因為沒有房屋或者汽車抵押而無法直接申請，不過透過信用卡借錢的就好多，因為他們很容易獲得銀行發出的信用卡，基本上只要有身份證和沒有不良記錄，銀行就會發信用卡給他們。 於是中國銀行錄得從信用卡而嚟的未償信貸問題亦都好嚴重。中國人民銀行於今年9月1日公布的2023年第二季度支付體系運行總體情況，指出截至今年第二季度末，該行的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償信貸總額達到896億4600萬元人民幣，較去年增長 3.54%， 佔信用卡應償信貸餘額的 1.05%， 較去年增加 0.05%。中國銀行研究院博士侯馬天驕指出，去年中國全國人均持有信用卡量達到 0.57 張，按比例計算就是每兩個人之中有一個人擁有信用卡。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譽教研學人李少波認為，另一個容易令中國人債台高築的原因是中國人普遍不了解向銀行貸款的風險和成本，尤其是不懂得如何計算利息。李少波同美國之音講，
認識一啲嘅內地朋友啊，佢哋係銀行借錢有嘅，但係佢哋唔識得嗰個利息嘅計算啊。即係我普遍嘅印象咧，我都幫人計過嗱，信用卡嗰啲你話投資嗰啲咧，佢話都識得知道啲利息係好高嘅。但係內地人咧，佢唔知道原來啊，我咁容易攞錢咧，就係咩原因咧？咁、那個息啊，定係高啊？最大問題係你每個月還嘅嘛，咁你還唔到嘅話咧，咁亦都有啲額外嘅成本咯。所以其實呢一度咧就同香港嗰個分別係蠻大，但係佢哋係唔知道啊。即係如果你香港你，我哋會揀一啲低息嘅借貸工具，我哋有嘅，佢哋冇嘅。
另一方面，近年中國大陸人民的消費模式轉變，包括在物質生活上追求更高質量，同時價錢有更昂貴的奢侈品，但薪金增幅沒有提升到同一個水平，令人民更希望透過借錢去滿足購物慾。李少波舉例說，
譬如話買真嘅出蘋果手機啊，一定買咁你。如果以佢哋嗰個人工水平買呢啲嘢，其實就係負擔好重。佢即係唔知道咧，就係當經濟下滑嗰陣時咧，咁你可能人工冇咗，或者係人工低咗好多，咁你會食緊啲老本，但係你又借咗錢喎咁樣。咁你點算咧？咁呢個就會令到即係佢哋以往一啲嘅消費模式，如果再繼續或者冇乜點樣減少咧，咁佢人工低咗，咁你呢台又每個月可能還唔還？這個幾千元一萬元就以往你人工是付得起，現在付不起，咁又要有一些細費，他們捉金見肘。
中國網紅上載日本餐廳禁止華人入內的告示，入內騷擾店家並且報警。專家認為這樣的事件使到原先對中國較具好感的日本年輕人因此是逐漸厭中，而日本政府得以迅速強化防衛力，可能是受到民眾日益惡化的對華的情緒所支持。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向寧在台北報導。
今年8月底，日本宣布排放福岛核子处理水，中国立即宣布禁止日本水产品输入，日中关系越来越恶化。长期旅居日本的中国网红由头四六分曾经报警投诉日本餐厅在门口黑板写上致中国人，本店食材都来自福岛。10月9号又再度投诉东京一间名叫做西太后的中华料理餐厅在门外张贴禁止中国人入内的告示，并且进入店家和老板理论。老板后来报警，扬言已经发展成外交问题了。警方指出，消费者能不能够进入个别的商店要看店家的意愿，店家依法有权张贴该告示。这个消息引发了另一名中国网红涛哥前往该餐厅骚扰，并且直称餐厅老板无耻，说尊重餐厅意愿的警方缺乏常识。影片上载网络之后，引发了日中两地民众热烈讨论，不止中国民众为之生气，日本民众亦跳出来反驳。有日本网民上载中国人多张歧视日本人的标语作为反击。日本民众在 X 平台发表希望中国人滚出去，越来越讨厌中国人，任何地方都不给中国人进入的言论，甚至建议该餐厅将店名改成六四天安门。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旭华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比对目前日中关系的影响，这类事件对未来的日中外交关系影响更大。他指出，日本外务省每年都会进行外交事务调查，了解各个年龄层的日本人对世界各国的好感度。而这种在网络上的冲突，很容易造成年轻人在心理上的旋转门效应，因为目前大约八成的日本人对中国没有好感。 18至29岁的年轻人已经是对中国最有好感的群体，亦正是 X， 亦即是推特和抖音的主要使用者。他说，
中国网红与后续许多模仿者在社交媒体上拍摄影片去骚扰日本店家。
陈玉华说，中国网红和后续很多模仿者在社交媒体上拍摄影片去骚扰日本店家，就刺激了日本网民开始翻出中国国内店家亦有很多歧视日本人的标语，这都会令到原本对中国有好感的年轻人进一步暴露在反中严重的讯息当中。他表示，原本应该是对中国最有好感的年轻群体，可能在多次类似的信息暴露之下，亦越来越讨厌中国。日中关系研究者、日本福干县 NGO 主管石井洋子说，日本社会对于中国的厌恶感一直未减，特别是中国自己造成严重污染时还抗议其他国家的行为，令到年轻人亦感抱不能接受。他说，中国核电厂向海洋排放污水的含量是日本核电厂几十倍，北京的天空亦被中国自己污染到全白，而中国造成这样的严重空气污染又被西风带到日本，当然令到日本人越来越讨厌中国，甚至一反常态开始支持日本，提高针对中国的防卫能力。他对美国之音说，
日本人の対中感情は悪化の一途をたどっています。
石井洋子对美国之音说，日本对华情绪正在持续恶化当中，有越来越多舆论认为日本应该坚决反对中国，日本政府正在迅速加强包括冲绳在内的防卫能力，他相信这个受到民众对华情绪恶化支持。台湾日本研究院特别顾问陈文甲认为，日本警方依法办事，并未因为中小粉红举报而在店内惹事就要求餐厅老板撤下告示，中国的网红就责备警方，这个就充分显示出日中在民主和法治观念上的巨大差异。他对美国之音说，
警察来呢认为说，这也是店家的这个自主的问题，那可以显而易见的日本是一个民主。
陈文甲说，警察来到之后就认为这个是店家自主的问题，可见日本是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要确保商家自由买卖的精神。反观中国，不理你做生意或其他方面都是不民主不自由的，任何事情都已经习惯了官方介入。陈文甲说，这样的对比也会令到中国民众体验到对社会的公权力行使方面，当这些中国人来到日本观光的时候就更加容易有不同的体验。根据日本政府观光局在1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12月份访问日本的外国游客总数是2516500人，较2019年同月成长 0.8%， 是新冠疫情过后单月首度超越疫情之前。在疫情前据访日的外国游客之首的中国，在8月份刚刚开始开放团体赴日旅游。分析人士认为，受到日本排放核子水处理水带来的日中关系恶化，亦可能影响到华人旅客选择避免到日本旅游。对此，台湾日本研究院特别顾问陈文甲说，从近几个月日本对于海外观光客消费能力的统计数据来看，排放核处理水的问题根本未影响到中国人到日本旅游和消费的意愿。他说，
比如说七到九月啊，那这个所有的这个日本，
陈文甲说，今年的七至到九月，外国人在日本的消费额大约是1.4兆元，中国人的消费额在里面就占了超过2800亿日元，轻而易见，中国人对于日本商品的喜好还是与日俱增的。陈文甲说，中国十月年休的时候，观光客塞爆机场飞往日本的登机柜台，现在日本的大城市随处可见中国旅行团，大家很开心地大吃海鲜，丝毫没有受到中国政府将日本海鲜污名化的影响。他认为，往后到日本旅游的中国人会越来越多，中国网红故意挑起的反日情绪很快就会被中国人遗忘。日本国际教育大学的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玉华说，由头四分六宣称日本餐厅张贴禁止中国人进入的告示，已经造成了外交问题，应该是言过其实。他说，目前还看不出日本观光业受到日中关系的影响。他说，
虽然国内反日情绪严重，但赴日旅游的人数过去十年来都是在成长。
陈玉华说，虽然国内反日情绪严重，但到日本旅游人数过去十年来都是成长，疫情之后到日本旅游人数总体来讲亦是增加当中，旅游人数目前排在南韩和台湾之后排名第三。 陈毓华话：观光系日本嘅主要产业之一，日本社会已经好习惯同外国人相处，中国网红上门滋扰，显然系故意煽动大众情绪。咁对于中国网红同日本餐厅纠纷，日本媒体产经新闻嘅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喺脸书上话：由头四分六刻意放大个别现象，近乎无理取闹。日本福冈县 NGO 主管石井洋子认为，一般嚟讲，日本嘅餐厅唔会张贴禁止中国人或者任何外国人进入嘅公告，世态后应该系纯属特例。石井洋子话，一般嘅日本餐厅唔系太可能咁做，因为餐厅无论系同中国顾客打交道嘅时候，或者系同其他国家嘅人打交道时，都系态度谦和嘅。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喺台北嘅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美国透视节目，我是刘宇玲，
我是张平康。
加沙战争虽然是在千里之外，不过在美国也有很多人关心事态的发展的。究竟美国人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是有什么看法的呢？
新奥尔良迪拉德大学城市研究以及公共政策教授柯林斯就解释说，民意调查就显示美国人对以色列的同情心是略高于对巴勒斯坦的同情心。他还表示，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压倒性的差异，而且还有很多人是仍然犹豫不决以及是不确定的。而经济学人以及 YouGov 两个机构11月25号至27号就进行了一次的民意调查。这个调查就显示了 38% 的美国人是同情以色列人的，而 11% 的受访者则是支持巴勒斯坦人，而 28% 的人就说他们同样是同情双方的，而 23% 的人就说他们不确定。
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是对是这一场的冲突是仍然犹豫不决呢？
柯林斯就有他的看法，他说这一种犹豫不决的根源就是在于冲突的复杂性。由于在战争当中大家都可以获得的信息是有限，甚至是在一两日之后才发现到大部分的信息都是被证明是错误的。
咁呢一次嘅衝突咧，就係被美國認定為恐怖組織嘅哈馬斯咧，喺10月7號咧就從加沙對以色列南部地區就發動咗大規模嘅空襲，造成1200人死亡。哈馬斯仲綁架咗約240名嘅人質帶回去加沙。咁其後咧，以哈就喺7日嘅暫時停火期間，咁哈馬斯就釋放咗大約100名嘅人質，換取被係關押喺以色列監獄嘅部分嘅巴勒斯坦人。而在停火結束之後，以色列又恢復了是轟炸哈馬斯的目標。
自從這個戰爭爆發以來，在美國亦都分別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都舉行過集會。而在11月14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就有支持以色列的集會。而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和眾議院議長約翰遜等人亦都是率領了群眾高呼支持以色列的口號。
We stand with Israel. We stand with Israel.
而在11月16号在三藩市就有要求加沙停火的集会，有抗议者就高叫巴勒斯坦自由。
其中一位参与集会的田中先生，他就是这样说的。田中就说他是完全支持停火的，他认为这场战争是非常可怕，他亦都认为以色列以及哈马斯都在做着一些可怕的事情，大家是需要一个和平长期的解决方案。他认为要停火，立即撤出所有的部队，停止杀害平民，他仍都完全是支持这一点的。
咁睇嚟係以色列同巴勒斯坦方面咧，各自有佢自己嘅支持者啦。咁亦都有民眾認為咧，其實兩邊都喺度做緊可怕嘅事情噶。咁雖然民意調查顯示美國人係更有可能係同情以色列，但係喺公共電視台嘅一項嘅民意調查當中，越嚟越多嘅受訪者話以色列嘅反應係太過啦。雖然喺10月11號只係有26%嘅人相信情況係咁，但係四星期之後，當再次問到呢個問題嘅時候，有38%嘅人就相信係咁樣㗎。
在美国除了有相关的集会之外，其实有其他方面亦都是值得要注意的，譬如是随着以色列以及哈马斯之间的冲突是日益加剧，美国有一些大学校园里面持不同立场的学生之间紧张关系亦都是白热化。还有报道说在十月有几间大学的示威活动当中，抗议双方都有学生是遭到攻击的。而最新的发展就是说，常春藤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马桂尔日前亦都在国会听证会就反犹言论是给予出是争议的回复，未回答呼吁屠杀犹太人的学生是否应该受到惩罚。赞助者亦是政界连日都批评施压，事件是燃烧了四日之后，马桂尔在9号就是宣布请辞下台的，成为了美国首位因为反犹言论争议辞职的大学校长，校方的董事会主席波克亦都是请辞的。
而事件的背景就是美国众议院教育委员会最近就美国大学校园最近激增的反犹太言论和活动是举行听证会，就邀请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是出席听证。三个校长在听证会上就被议员一再逼问校园内的反犹言论，甚至扬言是要灭绝犹太人的言论是否违背了学校规定和行为的准则的时候，三个校长只是一再强调要看看言论发表的背景和是否伴随着行动才能够确定是否违反校规和行为的准则。他们的言论是遭到了强烈的反弹。有74名的美国联邦众议员在上星期五就写联名信给三校的董事长，要求这三间学校的校长辞职或者将他们撤职。其实呢就不单止在校园，美国各地都爆发各种的仇恨犯罪甚至是暴力事件。
是啊，没错的。根据报道，针对美国犹太人、穆斯林以及阿拉伯人的偏见攻击已经是上升到是多年以来从未见过的水平。纽约和洛杉矶这两个最大城市的反犹太以及反穆斯林仇恨犯罪是呈现了三位数的增长。譬如就在十月中有一名是巴勒斯坦裔的美国男童被杀的事件，而美国地方和联邦当局一直是对反犹太主义又或者是仇恨伊斯兰情绪引发的暴力是保持高度的警觉的。而再另外就是在12月1号一名持巴勒斯坦旗帜的抗议者就是在以色列驻亚特兰大领事馆外面是自焚的。驻美国东南部地区以色列总领事阿纳特·苏坦达顿就说，看到这样可怕的方式来表达对以色列的仇恨以及是挑唆是令人悲哀的，生命的神圣是大家的最高价值。
最后呢就我想是引用一下著名极端主义研究员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名誉教授莱文的说话来到作结了。他就说促进宽容可以减少仇恨的程度，他就指出是前总统乔治布殊在911袭击事件发生6日之后就敦促美国人尊重伊斯兰教，在第二日反穆斯林的仇恨犯罪就减少了，而且到了第二年仍然是保持在较低的水平的。咁佢话关键就係我哋要继续进行宗教之间嘅对话，因为最终特别係喺美国呢、這个可能係和平种子能够发芽嘅地方。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到，我哋下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下次再见。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19世纪后半叶，美国唔系太关心其他国家发生嘅事，因为美国人都忙于处理国内嘅各种事物。嗰阵时嘅美国正在从内战中复原，忙于向西部扩张，同时全力发展工业。随着工农业产品增多，美国同其他国家的贸易亦越来越多，而同时美国需要新的外交政策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在这次节目之中，我们就向你讲述19世纪末美国的对外政策。
越来越多的议员呼吁制定新的对外政策，马萨诸塞州的亨利洛奇就是其中之一。他说各大强国都在争相控制世界上的宪法达国家地区，作为强国之一的美国亦决不能够离队。另一位议员说，我们的政策是命运安排好，美国应该亦必须参与世界贸易。类似这样的想法有些来自阿尔弗雷德·马汉上尉所写的书。马汉是美国海军军事学院的院长，他这样写，历史上所有大国都拥有强大的海上势力，如果美国想成为强国，就必须亦建立自己的海上力量。马汉说，海上力量不单指强大的海军，还指国民经济可以生产用于出口的产品，能够运输商品的商船，能够为本国提供原材料和市场的殖民地，还有在遥远的海外可以保护美国利益的海军基地。华盛顿邮报这样描述美国日益强大的国力，我们似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认识，认识到我们的力量。随着这种力量而产生的是一种新的感觉，就是我们要展示这种力量。我们正面对一种陌生的未来，大家已经开始尝到帝国的味道。当时华盛顿邮报的话并不代表每个人的想法。事实上，十九世纪后期的很多任美国总统并没有体会到这种帝国的味道，但是他们没法子不面对未来，变革正在来临，而引导美国走过充满变革的时代正是这些总统的责任。正因为这样，在十九世纪末，美国先后与外国签订了几份协议，例如1878年美国与萨摩亚群岛签订一个条约，同意帮助这个南太平洋岛国解决与其他国家的纠纷。几年之后，这个条约就派用场了。一些生活在萨摩亚群岛的德国人强行将该国的领导人赶落台，然后扶植一个亲德国的领导人。一时间美德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但是当美国军舰到达萨摩亚群岛时遭遇到大风暴。风暴将美国和德国的军舰尽数摧毁，双方哪个都没有力量开战了。1889年美国和德国与英国一致同意萨摩亚群岛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王国。此后十年，萨摩亚群岛领导人试图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但是没有成功。1899年德国控制了萨摩亚群岛西部各大岛，美国控制了东部几个小岛。夏威夷群岛的事态发展亦影响了美国十九世纪末的对外政策。对于航行在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商船来讲，夏威夷是十分重要的口岸，美国必须维持和夏威夷的良好关系，以确保那里的港口对美国船只开放。1891年，利奥卡拉尼成为夏威夷的女王，她对美国不友好，于是一些美国商人和夏威夷的种植园主就谋划要将她赶落台。这些人发动起义，然后向美国寻求保护。利奥卡拉尼女王被迫投降，商人和种植园主成立了一个新政府，他们要求将夏威夷变成美国的一部分。十九世纪末，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夏威夷纳入美国版图。十九世纪后期，美国仲主动提出在几个国际争端中充当斡船国，其中之一就是英国与委内瑞拉的争端。南美洲东北海岸英国殖民地圭亚那旁边有一块土地，英国和委内瑞拉都声称对它拥有主权。后来这里又发现了黄金，使局势骤然紧张起来。美国两次提议谈判达成协议，都遭到英国拒绝。最后克里夫兰总统要求国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裁定英国和委内瑞拉在这个地区的边界，但是委员会 仲未嚟得切开会。英国同委内瑞拉就同意由一个国际委员会嚟裁定边界。跟住我哋继续为你介绍美国喺十九世纪末嘅外交政策。1895年，古巴反政府分子发动针对殖民政府嘅起义。他们试图靠销毁私人财产来摧毁古巴的经济。西班牙派一支庞大军队到古巴镇压起义，几千人被逮捕关押，很多人饿死病死。西班牙的暴行受到谴责。当时大众很难了解古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美国报纸派出记者前往古巴采访，但是记者写的很多事从未发生。记者甚至煽情和恐怖的故事最能够令到报纸畅销，所以他们编造很多关于血腥战斗和西班牙暴行的新闻，其中一件事还成为美国报纸历史上的著名事件。出版商赫斯特派画家雷明顿到古巴画当地的战斗场面。雷明顿在哈瓦那留了几个月，什么战斗场面都没有看到，于是他就给赫斯特写了一封信。他说那里很平静，不会发生战争。赫斯特回信给他这么说：你提供画作，我提供战争。这份报纸的报道使美国公众对西班牙产生了强烈的愤慨。很快，很多美国人呼吁政府向西班牙宣战，将古巴从西班牙统治下解放出来。
Extra, extra, read all about it.
当时的美国总统是麦金利，他不想被美国卷入这件事，但是他还是主动提出帮西班牙找个解决办法，令到古巴恢复和平。但是西班牙拒绝了美国的提议，准备自己来改善古巴局势。西班牙将被指责太过残暴的将领从古巴召回，不再将古巴人关入犯人营，给予古巴人平等的政治权利。西班牙还许诺说将来古巴人可以自治。麦金利总统欢迎西班牙的政策声明，他觉得外界应该给西班牙自己去履行向古巴人许下的诺言。他说美国不会干涉古巴事件，但是大约就在那个时候，哈瓦那发生了暴乱。麦金利总统说他有责任保护生活在那里的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于是他派遣缅因号军舰前往哈瓦那。在1898年头几个星期里面，麦金利总统等待西班牙履行诺言，但是他没有看到什么进展，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1898年2月15日夜间，在哈瓦那港口停泊的缅因号发生大爆炸，军舰沉没了，舰上的250多名美国海员丧生，没人知道爆炸的原因。美国话是一枚水下炸弹引起，西班牙讲的是缅因号自身的问题引起。有些证据表明，缅因号爆炸是由于燃料箱发生了事故。但是一些美国人还是将矛头指向西班牙，他们要求政府向西班牙开战，并且大声疾呼：等我们铭记缅因号。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在他们最喜欢的薄饼店吃饭，他们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Love Handles 以及 No Pain No Gain。
Ah, that was delicious as usual.
Larry， 你仲剩翻少少 pizza， 点解唔食埋佢啊
？Oh no， I couldn't eat another bite. Well, if you insist. Li Hua, oh, this is so good. I could eat this forever.
咦，咩声啊？哎呀 ，Larry， 你条皮带断咗啊！
Oops, maybe we should stop coming to this restaurant so often. I think I'm starting to grow some love handles.
Love handles? 咁即係咩意思啊?
Love handles are the fat that grows around someone's waist.
哦,腰上面多咗一圈赘肉就叫做 love handles. 哈哈,真係得意啦。不过 Larry, 你最近真係肥咗好多啊。
Oh, you noticed my love handles.
你呢几个月好似肥咗几磅，不过我就唔好意思话俾你听。而家既然你连皮带都断埋，我都唔呃你啦。You have some love handles, Larry.
You're right. I haven't been paying much attention to my diet lately.
咁我就讲啦，我哋最近嚟呢度食 pizza， 一个星期至少嚟两三次。你冇 love handles 先至怪啊。
Well, you have to admit the pizza here is out of this world.I don't mind your love handles, Li Hua. I think they're kind of cute.
Hey, hey, 乜话？你话我都有 love handles, huh?
No, of course not. I mean, if you did have love handles, I would still think you were beautiful, honey.
咁就差唔多。
At any rate, I think it would be a good idea to start watching what we eat and get more exercise.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joining a gym?
去健身房？等我谂下先啦。好啦，我就自我牺牲陪你去健身，帮你拎走你嘅 love handles。
Phew! Running makes me feel good, so exhilarating. These love handles will be gone in no time. How are you feeling, Li Hua?
我唔掂啦，对脚就嚟断啦。
Oh, come on, Li Hua. We've only been jogging for 3 minutes. Don't you want to be fit?
我是想身材好，但是这样都太累了。哎呀，算了算了，就等 Love Handles 来找我了，我不练了。
You know what they say, Li Hua? No pain, no gain.
No pain, no gain?
That's right. It means you have to work hard to get results. No pain, no gain.
Oh, no pain, no gain. 就是不付出努力就得不到成果。Larry, 现在不要跟我说那么多大道理，我实在跑不动了。
Come on, Li Hua. I know you have a good work ethic.
我认真上进。
Remember when you stayed up all night on your project for that computer class? Some people would just go to sleep. But you worked right through. No pain, no gain, right?
那又怎同呢？我可以通宵读书，但是跑步不是我的强项。跑不够两分钟。我的脚已经开始发软了。
But you'll feel better afterwards, I promise. You're already in pretty good shape anyway. I have a long way to go to get rid of these love handles.
Larry, 连你都说我本来身材都好均匀的，所以我就不用练了，费事你们这些肥人压力大啊。
Suit yourself, Li Hua. Hey, isn't that your classmate over there? Wow, she's really working hard.
边个啊？哦，那个女生，她在班里头时时同我比的。
Man, she's looking fit. No love handles on her.
乜话 ？Larry, 行开啲，唔好阻住我用跑步机啊。
Oh, you changed your mind about exercise.
No pain, no gain, Larry.
Aha! Looks like all you needed was a little competition. No wonder you're always working so hard in school.
我绝对唔可以俾嗰个女生身材好过我噶。
Great. Well, I guess I'll let you exercise.
你做乜啊？你唔跑啦？
All this exercise made me hungry. I'm going to eat some pizz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就系 love handles， 就系表示腰上嘅肚腩肉；而另一个咧就系 no pain no gain， 意思就系唔需要付出就冇收获。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你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